我们的世界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。我是晨曦，是你空中的好朋友，跟你一起照顾家人，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常常在媒体上面听到学霸这个形容词？当我们听到学霸，是不是就会联想到很会读书、很会考试的孩子呢？也因为如此，在坊间只要冠上学霸这个光环，无论是书或者是课程，大都会吸引到不少人的关注吧。似乎学霸就是一种成功，但是真的是如此吗？今天我们请到以前曾经在学校担任辅导老师多年的黄老师，他辅导过许多高中学生，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优势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科系。而现在黄老师则是扩大辅导范围，在网络上开设了云端辅导室，希望可以用网络来照顾生活在网络上的学生们。同时他也是畅销书《别被平凡的学习历程耽误你非凡的人生》这本书的作者。我们今天就要请黄老师来分享宝贵的经验，主题是学渣变学霸。黄老师你好。
嗨，晨曦你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黄老师，我们要来请教辅导学生无数的黄老师，您怎么来去看学霸？而学霸的孩子他出了社会之后真的是一路顺遂吗？
在讲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要先讲一个之前我工作的经验。我之前在安亲班工作的时候啊，当时候有一个四年级的老师，他就离职，学校就要聘一个新的老师，结果新的老师来应征是台大财经双硕士学位，哇，这很厉害的一个学历。那当时候我们的那个主管啊，一接到的这个应聘的人就很开心，然后他就跟我们炫耀，有一个台大的毕业生来这边当我们的老师这样子。但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啊，我想说你一个台大毕业的，怎么会来就是安亲班这种地方工作？他跟我们很难想象。他就跟我们说啊，因为他对于老师有兴趣，他想走教育，所以他从商业转教育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相信他了。哦，那他身高190几公分，就很高，这样很高壮的一个男老师。在没多久，他后来马上就被学校离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教学风格，他其实可能没有受过教育训练，所以他对于学生他就是打骂，哦，就是咆哮。啊，我的教室就在他隔壁，所以常常听到他在咆哮。后来怎么样被离职？就是因为导火线啊，就是他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啊，他就对学生生气，然后拿那个胶带台往学生头上砸下去，砸得头破血流，就被炒鱿鱼了。我觉得齁，在这个案例当中让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学霸这件事情，他就是在学校的一个成功的定义。因为他是学霸嘛，在学校里面的霸主。你的成绩很好，你可能在成绩或者是其他方面然后你有一些表现，但他的环境就在学校里面。那我们其实对于学霸的定义啊相当的局限，他就是设定在考试成绩优异的人，他就是考试这件事情。考试这一个能力其实在出社会当中不太用得到，除非你要进到一个单位去，你可能去通过面试，有些笔试或者是有些国考这一类的这种笔试项目进去，那它是一个门槛。但跨过去之后，你要怎么样在单位当中生存，要在里面当中跟人际交际，你要怎么样在职场上面做学习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学霸的考试这件事情考不出来，但是他很在生活当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。
所以黄老师也曾经碰过在学校的课业并不突出，但是他有可能出了社会会非常棒的这种学生吗？
曾经我有一个学生，那个时候因为要就是要升大学，所以他们要做学习历程档案。有一个学生是我认为他是全年级学习历程档案做最好的同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经历很丰富。他有一个经历是他经营自己的虾皮卖场，他说他自己会理货，会销货，会做网站，会行销，他后面还有个小团队。我觉得这样的样子是所有的父母最放心孩子的样子。我们最担心孩子怎么样，就是他如果离开学校了，他没有办法生存，他没有办法在一个环境里面当中待很久。我们担心这样的孩子，就是你看像这个虾皮卖场的孩子，他一个人呢，他就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了，所以他甚至后面有个小团队帮他，所以应该感觉到说他的这个孩子，然后他的谈吐表达能力都很好，他的跟人的互动交际也都很棒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担心他这个什么学习历程的备审资料。结果他后来他考上了一间连他自己都非常非常非常嫌弃的私立大学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的考试成绩不好，就学测他的分数当中不够，所以他只能够去报考到一些很后端的学校。但是他的这个人，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人他如果离开学校他一定可以生存了。同期他的男朋友是个妈宝，我们不要说什么备审资料啊，他的妈妈就是担心他不会做资料，不会读书，所以帮他请了家教，找了各样的资源。这个孩子他跟人沟通都还蛮有问题的，可是这个孩子他因为成绩不错，所以他念到的是顶尖大学。我想要说的是，这个是目前在学制上面，他是因为有绑考试，所以他必须要先看考试，才能够去看到其他能力。但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当中，在一个人当中，一个人他在工作，在社会上的生存，对，他不会先看什么，所有的工作生存里面，他就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养成。你的学业能力好，你的基础知识强，你的整合能力不错，这些可能来自于你的读书，你的考试成绩。但是其实你跟人的合作，你在跟你的上司，在你跟你的下属互动的过程，你怎么样把一个专案找好，当今天没有资源的时候，没有资源，没有人帮助你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个案子当中他需要的一些关键点。以前你在当学生的时候，妈妈会帮你找资源，妈妈会帮你就找补习找家教，你有很多的资源可以用。但是出了社会之后，没有人能够帮你这件事情，但你就得自己去要解决。所以为什么好多的很会读书的小孩出社会之后却反而不太会应对，不太能够在社会上生存？我觉得这个是在培养的这个能力上面当中的一个差异。
所以像你碰到像这样的学生的时候，其实你也会很鼓励他们多方面去发展。
我觉得我们在培养就是陪伴学生去做这些升学的过程当中，大部分的老师就是关注说你的成绩到哪里，你会录取到什么学校。但是其实我比较花比较多的时间会跟他们聊，你将来想做什么，你过去为什么参加这样的比赛跟活动，这样的社团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学习。然后结束之后我都会补一句，哇，我觉得你超强的。那我讲完之后学生的眼睛就会亮，或许啦，我的情绪价值有给到满，让他觉得被肯定。可是从跟我谈完之后他离开，觉得自己比较有信心，他觉得我真的也不错。大部分的老师跟家长可能就会看，你这里做不好，那里做不好，应该改应该改。但找我都不一样，我都要说这里太好，这里太好，这样写就好了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，我觉得在这里面孩子他是需要有一些鼓励的。像刚刚那个孩子，他的成绩虽然没有办法去念到不错的学校，而是我后来跟他说，你的状况不要担心，你的能力当中你就去国外，对，你在那边念个那个商学回来。然后后来跟我说，老师我想要去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商学院这样子去学习。我说太棒了，你就去，你一定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，然后要帮孩子去找到一些他的归属，然后找到他的一些亮点，然后肯定他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孩子在现阶段来说是还蛮重要的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，我是晨曦，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。亲爱的好朋友，今天透过黄老师分享在教育线上所辅导的案例，你是否也感到心有戚戚焉呢？许多时候啊，父母用心的让孩子们补习上了好的大学，但是却没能留心 孩子与人沟通的能力，以及他们内在思想是否也跟着成熟长大。因此，当孩子进入社会、融入群体的时候，就可能会产生许多不适应的状况。令晨曦很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在黄老师他提到有一位女学生，她虽然不会考试，考进了大学也不是她理想中的学校，但是这位女学生个性独立，创业能力一把照，而且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团队，每个月啊都有数万元的进账。这样的孩子不是也要为他拍手鼓励吗？晨曦想到曾经有一位好朋友，他跟我分享他小时候的成长故事。他说啊，小时候的他很会读书，在国小的时候总是能够拿到不错的成绩，但是当他上了初中的时候，他的健康出了一点状况，加上科目变多了，他渐渐感到读书变得不如以前，而且啊，相当的吃力。这时候的他开始更多的熬夜读书，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，这让初中时的他感到非常的挫折沮丧。但是真正让他难过的是父母的比较还有批评，因为他的表弟是个过目不忘的学霸，每一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，而朋友他总是被父母放在了天平上面，跟学霸表弟一起来比较。他还常常听到父母批评，你要学学你表弟，或者是你就是不够用心。那个时候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就是个人生的输家。后来直到他长大离家，渐渐成熟，在工作上有极佳的表现，现在已经是个国际大公司的主管。但是他说啊，他始终在对付心中那个自己不够好，我不够努力的那个谎言。亲爱的朋友，听到这个真实的故事，是不是也很提醒你，孩子并不是小时候考不好就人生无望，反倒是身为父母的我们要更谨言慎行，鼓励陪伴潜力无限的孩子。上帝他给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独特性还有能力，有的人他可能很聪明会读书，有的人可能社交能力超强，有的人则是超有投资创业的独特眼光。晨曦鼓励你带着孩子去欣赏自己的优势，相信未来有一天也能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。下一集我们将要继续分享给好朋友，不是天才却如何变成学霸的故事。我们的时间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。